发觉今天陈传道他所要带的我们的敬拜的歌曲呢，又跟我今天要讲的道非常的吻合。真的，我们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围绕着，我们要飞入进到我们上帝的爱里面啊！这是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哈。你知道这个飞翔，其实是在我们意象开启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种工具啊。那我们昨天呢，我没有分享到这个，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在操练我们圣经的话，是有一种飞翔的一种的操练的方式。那这一方面呢比较高深，我想以后在意象开启班的时候，如果你来的话，我要带领你一同在经文当中飞翔。我们在经文当中飞翔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上帝借着经文给你的启示跟带领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境界，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境界。甚至在我们透过某些经节的时候，你会看到上帝给你的爱，你会看到上帝给你的启示，会有不同的颜色在不同的词句当中啊。这是一个比较高深的一个比较 advanced class， 不仅仅是说我从你的英文经文当中我可以看见意象，我可以看到上帝给我的启示是什么，还是上帝要给你看到 beyond 超越到经文当中他要给你的启示是什么。有里面也许说，哎呀，刘牧师这讲了我现在听不懂啊，这个太高深了。你千万不要这样想，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其实受到许许多多文化，许许多多神学教育给我们有一些框框里面，我们有些时候要跳出这个框框实在是不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就像比如我最近跟我们神学院的校友们，我们在讨论一件事情，说人死了以后会去哪里的问题。我们昨天呢参加小斗的安息礼拜，所以我在那个安息礼拜当中，我已经宣告小斗现在已经与主同在，他在天堂。可是你知道吗，在一个神学的观念当中，他们说不是啦，我们人死后呢是跑到一个叫做阴间的乐园里面去了，在那边等待，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些人呢重新从阴间里面再出来啊，这是他们一个神学的看法。我就说对不起，神学的看法我要用经文来跟你一个打破。你知道我花了很多的时间查考每一段的经文，我跟他们讲说我的经文都是有根据的，你们是用一个神学的概念，我说我是用经文来检验这样的神学的概念，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要打破很难的，因为他已经有一个框框在那个地方了。而且我相信耶稣基督讲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相信吗？这是耶稣基督对马大说的。马大说我相信啊，然后他就走了。这是在约翰福音十一章。可是弟兄姐妹，你如果仔细想这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凡活着信我的必定永远不死，这句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不死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不会去阴间呐，你永远是活着。那耶稣基督在跟撒都该人在辩论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他说有一个女人啊，嫁了七个丈夫，因为嫁了第一个死了，然后她嫁给她弟弟，再嫁给她弟弟，她嫁了七次。结果呢，那她就问她说，耶稣啊，请问这个死人复活的话，她是哪一个的老婆啊？七个都曾经娶过她。耶稣说 No, 你们搞错了，复活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上帝是活人的上帝。他就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所以在上帝那里的都是活的。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说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意思就是说当保罗死了以后，他的 expectation 他的期待是跟主永远在一起。请问跟主在一起，主是不是活着？
Yes，
主是活的。主耶稣现在在哪里？在天上，坐在谁的右边？在上帝的右边。所以当保罗说我情愿离世与主同在，与主同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得很清楚，我情愿离开我的身体与我的主同住的时候，弟兄姐妹，他的 expectation 他的期待就是怎么样？就是跟耶稣在天上。因为在上帝那边的都是活人，耶稣说信我的必定永远不死，你相信吗？我提出这些所有的经节以后，再也没有人跟我讲了。但是要打破他们这种观念很难啊，因为你已经有一个观念在那边，你神学院里面所学的就是这个样子。那弟兄姐妹，我这个人比较追根究底，打破砂锅问到底，我一定要有提出一个观念，是你一定要找到圣经的根据，而且不止一个地方，有很多的地方。弟兄姐妹，我非常确定基督徒，真正的基督徒死了以后是到耶稣那里去，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下。阿们，阿们。因为我们要确信一件事情，你不要说、哦、我还要跑到地下去，所谓阴间的乐园在等待上天堂，不是。你跟耶稣在一起，如果说跟耶稣在一起，然后耶稣也在阴间里面，你会觉得有点奇怪，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哦，有点奇怪啊，怎么可能呢、啊？在这边呢、啊？难道耶稣没复活吗？难道耶稣没有战胜死亡的权势吗？ Yes， 耶稣战胜了死亡的权势，耶稣从死里复活、哦、耶稣拯救你，耶稣让你活在爱的里面。今天我们要讲持续的住在爱的里面。我觉得昨天参加小组的追思礼拜，所以对生死最近几天一直在 review 这个生跟死的问题，但我非常确信小组已经在天上。所以我昨天就做了这样一个 statement， 因为我真的相信他已经在天上，他在等着我们，他在为我们祷告。You see， 死去的圣徒在为我们祷告。为什么？因为希伯来书十二章讲得很清楚，他说我们既然有这个云彩般的见证，那个云彩般就是 stadium， 就是那个 Olympic stadium， 很大的那个公开田径场旁边坐着这样的椭圆形的那个，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时候，那就是一个 cloud 见证人，他坐在上面，他跟我们东外的弟兄姐妹讲说，嘿，加油啊，加油啊，仰望为我们创始信心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啊，跑啊，奔啊，上帝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哎，小朵他已经在那边喊着说，东湾的弟兄姐妹加油加油，他已经在那边，因为他是我们一个云彩般的见证人，他跟耶稣一样，耶稣在终点张开双手等着你，然后台上小朵在那边喊加油。好，这个就是一个 picture，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激励我们的一个 picture。因为我们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围绕着我们，所以让我们仰望创始成终的，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旁边有死去的圣徒在为你呐喊，在为你加油。这个我盼望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 picture， 一个图画。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耶稣在那边喊加油加油，小朵在上面讲也喊加油加油。我们不是跟别人竞争，我们不是跟人家拼死拼活，你是在跟自己的老我在拼命，你要胜过你的老我。每一个人都是得胜者，你胜过你的老我，你就得胜。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开胃菜，我们回到我们的住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好吧，我们有一段的经文，在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 一直到第十九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持续的彼此相爱，神就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已经完全了，神将他的灵已经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持续的住在他的里面，他也持续的住在我们的里面，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的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已经信了，神就是爱，持续的住在爱里面的，就是持续的住在神的里面，而也持续的住在他的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已经完全了，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惧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持续的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我们持续的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啊，弟兄姐妹，我还是把时态放进去，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这个地方你可能会被他绕得有点弯弯的，爱啊，住啊，住在哪里，住在哪里，哦，这真的是歪来歪去了，好像一下子之间呢，你 grasp 不到，抓不到他的在到底在讲些什么事情，好像爱重复了很多次，那好像住在那个住字，哎，也重复了好多次，然后有讲到惧怕，讲到死亡，讲到审判。那弟兄姐妹，讲到惧怕，讲到死亡，讲到审判，就是我刚刚所说的，你会不会害怕惧怕？惧怕死亡？你会不会害怕上帝的审判？在这边，约翰他所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你在爱里面，你就不会害怕。而且我在爱里面，就不会害怕了。啊，弟兄姐妹，我跟师母最近在谈一些的事情。哎，我们观察许多的人，我们所认识的，有很多的人从小没有爱。特别对最近我们离婚的弟兄姐妹，我看到失去爸爸或失去妈妈的家庭，那小孩子成长起来他有一个缺失，他没有办法得到父亲的爱或母亲的爱，所以有很多的人没有办法得到爱的时候，他缺乏安全感。你说他为什么会有缺乏安全感，你问他他也不知道，而是他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他缺乏爱，而发现到缺乏爱的人，他对爱的需求会通常有两极化，一个是 I don't care， 我无所谓，人家没爱我没关系，我自立自强，那是一个 extreme， 那是一个很极端。那另外一个极端呢，他非常需要爱，他是 performance driven， 是行为导向，他到什么地方去就跟人家讨好，他要你的爱啊，这是另外一个 extreme， 那另外一个极端，而是归根究底，他小时候如果爸妈是离婚的话，他这两方面我看到很多啊，弟兄姐妹，所以我说我们教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我们在这个人世当中你缺乏的，你要在教会当中得到满足，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这段经文里面在讲的，他说爱里面没有惧怕，我们走另外一个 extreme 说 I don't care， 那个人其实他心里面是非常在意，所以他会变冷酷，他会变冷漠，因为他不愿意被受伤，所以他把自己包起来，这样一副很坚强的样子，可是他里面却是脆弱的不得了。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吧？好，弟兄姐妹，因为 那样子没有被爱得到满足的，还有很多的伪装，戴了假面具，他追求一些俗世上的东西来伪装自己，可是他心灵里面却是枯竭的，却是没有爱的。如果里面有一颗小苗是需要用爱来浇灌，他这个小苗恐怕快奄奄一息，还没有爱。好，弟兄姐妹，我们要住在爱里面。我们所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所爱的子民，我们在世界上领受不到的爱，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是因为得到满足。为什么？因为他吩咐我们要彼此相爱。弟兄姐妹，请你看第一节，不是，就是4章12节，他说呢，我们若持续的彼此相爱。然后弟兄姐妹，我只想问大家一件事情，我们若持续的彼此相爱，请问是谁主动？是你主动还是我主动？还是我们大家都主动？是那个，就是人的责任。哎，我告诉你啊，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神学院是强调上帝的主权，上帝的主权都是上帝做的，上帝做的，上帝做的。然后我就问说，那我该做什么？那弟兄姐妹，我现在要讲的就是说，我不是说反对读神学，但是我们在读神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很多的时候都是上帝做了，那个他做了，那个他做了。那请问，那你做了什么？我好像不需要做什么，我就得救了。No， 弟兄姐妹，你要彼此相爱，因为你只有持续的彼此相爱，上帝才会持续的住在你的里面。你要看到这个是 if clause， 这个是 if clause。对我们读科学的，对我们读工程的话，你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如果这个条件没满足，后面的事情不会成就的，对不对？如果你持续的彼此相爱，上帝才会持续的住在你的里面，你的爱才会完全。换句话说，当你领受到神的爱的时候，你说：“哎呀，神爱我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好。”然后上帝说：“那个还不够完全呢、啊，你要去跟人家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意思就是说，我领受的我要去付出，我领受的我要去付出，我领受的我要去付出，这样子才完全。不是说上帝做了每一件事情，哇，那不用做了。No， 上帝要你去爱别人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有责任把上帝的爱从我们身上发出去，否则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约翰就不会在这边讲了。我们若彼此相爱，那你不彼此相爱，上帝也还住在我们当中吗？当然不会住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他也不是说要凭着你的意志去做。下一节他说，神将他的灵已经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是持续的住在他里面，他也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弟兄姐妹，这个地方要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我们刚刚最后19节讲，他意思就是说，哎呀，你彼此相爱，我哪有能力啊？我哪里有这种包容心啊？我哪里有这么伟大的情操？没有啊。Don't worry， 上帝先给你啊，上帝老是先给你，然后再跟你要求。我们的神不是不合理的神，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条理，次序很分明的，他不会要求你去做一件事情不给你能力，他先给你了，然后你才去做。哎，是这个是我们的上帝。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其他的宗教刚好倒反，其他的宗教就是我拼命做了老半天，神明啊，你看我这样够格吗？然后他才会怎么样？他才会祝福你啊！人家就会说，我们的上帝刚好跟人家倒过来，他说先称你为义，然后再慢慢来，你慢慢成长。其他的宗教刚好倒过来， 起码我认识的佛教是这样，回教也是这样。抱歉，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基督教信仰跟人家最差别最大的地方。上帝先给你，上帝很大方，上帝很大方的。但是你进了耶稣的救恩之后，那个只是第一步，要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要把上帝给你的爱也给别人，上帝给你的福音也要传给别人啊！上帝给你的自由，上帝给你的医治，上帝给你新的道路，你也去跟人家讲啊，你也去跟人家分享啊。所以你都是先得到，然后再付出。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很重要的，你已经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救赎，哇，这么好，赶快去跟人家分享啊。这就是上帝对你我的要求。为什么上帝可以要求你跟我去彼此相爱？因为上帝已经爱了。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要求不是无理的要求，上帝对我们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所以你我就很稀奇的，很愿意，很愿意去。最近如果你有读报纸或者注意，在巴基斯坦有两个中国人被 ISIS 杀掉了，对不对？那两个人是谁呢？那两个是从中国去的，那两个人是主内的弟兄姐妹。他去那里被杀是殉道，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在那里传福音啊。你说有哪两个小子年纪轻轻的傻傻的，哎，有人说他们是被宗教的这个迷惑，就跑到那边去，跑到一个回教的国家去，在那边传福音，被逮到，然后被杀头。啊，不懂得基督教的他会批评，哇，你们信得太迷啦。但是真正的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这两个人他是去，他去的时候他知不知道有危险？弟兄姐妹，现在说你要不要去巴基斯坦宣教啊？有没有要去？我告诉你，去的人都知道他可能回不来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样子他还去，你就知道他的爱是已经超越了死亡的威胁，爱里面没有惧怕，他愿意去啊。年纪轻轻的，你说他不懂事 ，Come on！ 还有神的爱在他的里面，这个爱已经超越了死亡的威胁，他去了。弟兄姐妹，那个是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对他要有一个新的认识。他不是迷魂，他不是被迷惑，他去是为了那个国家洒热血。我们中国在过去一两百年也是这样的，多少宣教士在那里洒热血，他们能够来到中国这个地方，来到台湾这个地方，都是抱着必死的决心的。我们今天到任何一个宣教的地方也是如此啊，我们准备去死了。你说这些人不是太笨了吗？的确很笨的。不过你去看过去宣教的历史，你去看看每一个宣教士的故事，你会被感动得不得了。他那些人不是没事干的，他那些人不是在本国没有什么前途的，他那边都是大有来历的人，可是他们愿意去做卑贱的事情，他们愿意为福音摆上自己。我们下面来看这个三个彼此内住的经文。他说神的灵赐给我们，是人的灵受到重生呢，还是指着圣灵的本身赐给我们？啊，弟兄姐妹，我在思想这些的时候呢，我还是要跟各位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人有自己的灵，你可以讲说人的灵可以做自由的选择。我们每一天你在对这个世界上每一件事情都在 make choice， 你都在选择的。 你如果受到上帝的灵的影响，你会选择做上帝喜悦的事情。你如果是被世界风俗潮流影响的，你会去选择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你每一天每时每刻都在做选择。 It's choice. Everything is a choice. 每一件事情都是选择的。但是你的灵， Your spirit， 你的灵去受到什么样子的影响，会决定你的选择是什么。那么在这个地方，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有两方面的意义，就是我把这个两个问号，是你的灵受到重生的呢，所以你的灵，哎，我可以认识圣灵，我可以知道圣灵，所以我愿意选择圣灵给我的路。如果你跟我没有被重生的时候，世界上的潮流是什么，我就跟着去啊，大家去吃迷幻药，哎，我看看，没有人拦阻我，我也去啊，我大家都去赌博啊，我也要去赌博啊。最近我们发现到，我们上次到加拿大那个教会去，他那个加拿大有五个牧师，那有一个牧师叫刘永宁啊，我把那个他的信息发在我们教会的那个我们的群组里面，他就发现到他是一个赌徒啊，他以前是一个赌徒，他说他输掉一个亿啊，一个亿是多少个概念啊，他输掉一个亿以后找到了上帝。这个牧师也跟我一样姓刘啊，我放在我们教会的网站上，你也可以去听听看，他的见证很感人。本来是我一个啊，我一个在沈阳的一个我的一个学生啊，他把他的见证透给我，他说：“哎，牧师，这个是你认识的那个吗？”我说：“是啊。”哎，我还不晓得，因为这个牧师就在我上个月去加拿大的时候，他还特别来找我，他说：“牧师。”请你为我祷告哦。他说我对布道很有负担了，我对传福音很有负担了，我是不是应该继续在这边做牧师，做教会牧会的工作？哎，我根本不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我也不认识他。我祷告，我居然跟他讲，我说你应该去。我的祷告的感动是 ，You should。去布道，我说你有布道的恩赐，赶快去布道。我说跟你的主任牧师好好谈一谈，让他可以 fulfill 你的 calling。然后他就说他知道，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跑到他的教会，他的主任牧师要是知道我这样祷告，不知道会不会对我有什么意见了、弟兄姐妹，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要做的是。讨神喜悦的事情。后来呢，我看了那个视频以后呢，发现到，哎，他真的是有布道的恩赐。因为那位沈阳的姐妹跟我讲说，这个人，那个刘永林牧师，在他们沈阳是很有名的人。我说那好啊，这个只要他一回去，他开一个布道会，你知道多少人会来呀、多少人要去听他的故事啊？他在赌城里面输了一亿，他一亿到底是什么概念？那你说他这个人有没有布道的那个本钱？有啊，他现在是牧师啊。我说你赶快去吧，还好我没有祷告说你不要去啊，还好没有说你就继续留在这边，不然的话真的是很丢脸。啊，弟兄姐妹，神的灵会感动你，选择对的事情，让神的灵感动我，我祷告出来的事情。必须是要对的，我也不能乱讲。这个我们去年去那个教会，我把我们新下师母也带去了，我给他一个很挑战的这个挑战，很挑战的挑战。他要为全部不认识的人，我忘了几个，反正人很多，就是他一个一个要祷告，一个要祷告啊，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后来我得到了那个 feedback， 是他们对新西兰还有另外一个孔军姐妹，他们两个我分两组嘛， 非常 surprise， 非常的惊讶，因为他所祷告出来的都非常正确。弟兄姐妹，神的灵会引导你做对的决定，说对的事情，这就是我要讲。但我们的人的灵呢，也是被重生的。你的灵，当神的灵感动你的时候，说我要信耶稣，我要接受耶稣，那个时候你就重生了。当你重生的时候，你就对圣灵就有了一个怎么样，有一个 familiarity， 你就熟悉了，你会做对的决定，你会怎么样，你会跟着他的灵引导来行走。所以呢，我从这两个方面来讲，我认为这两方面的意思都有，它是显得很显然是指着我们的灵与圣灵互相内住。换句话说，弟兄姐妹，当你接受圣灵的时候，被灵重生的时候，圣灵跟你的灵好像两个好兄弟一样，好像两个好兄弟一样，你会，你的灵会被他，会被他引导。所以你就说，他在这边讲说，你持续的住在他里面，他也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会互相影响。我们这个互相影响，也就是我们在异乡开启班的高级班里面，我要讲，就是你的灵的想象会触动圣灵跟你的想象，你会做一个 synchronization。这个是比较深的啦，我想以后再说好了。我看第二点，十五节，他说认耶稣为神儿子的，很显然是指人的灵受到圣灵的影响接受耶稣。 Amen。 因为你的灵被重生了之后，你对圣灵呢，你就有了一个信心，你就认识了这个圣灵，所以你就住在他的里面。那是第十五节的一个概念。第十六节，要持续的住在爱里面，这个爱当然是透过圣灵浇灌神的爱在你的身上，而且是人的灵愿意住在爱的里面。我要讲的就是说，你的选择是你的 human spirit 的选择。因为我们在前面第四章第一节开始，他说不是所有的灵你都要相信。那个测验人的灵，就是在四章一节到六节，那个不是讲什么邪灵，也不是讲圣灵，而是在讲人的灵。那个人的灵是受到什么样子的灵的影响？弟兄姐妹，圣灵，我们可不可以改变圣灵？不行。我们可不可以改变邪灵？不行。只有人被他们两个人改变，所以人是受到他们两个灵的影响的时候，那个时候造成你的灵要选择的是圣灵还是邪灵。因此当你常常受到邪灵的影响的时候，你所做的决定，你所说出来的话，别人可以因着你说出来的话或写的文章来断定你的灵是出于神的还是出于魔鬼。弟兄姐妹，所以你的说话非常重要，因为你的灵的选择，你只能选择爱，你选择爱的就是出于上帝，你不选择爱就是出于叉叉灵的，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你的灵会受影响，你的灵不可能去影响圣灵，你的灵不可能去影响邪灵，是他们来影响你。因此你要做 the right choice。 神是爱，凡从神生的就有爱心，所以当你被圣灵投生的时候，你开始，你必须，而且你一定会有神的爱在你的里面。如果你没有的话，对不起，你的重生还有点问题，还要重新悔改。只有重新悔改，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三个彼此内住的经文，我在这边划线，人的灵被圣灵重生之后，你要持续的相信耶稣，也要被圣灵感动，就会有爱在我里面活泼的涌流出来。这个活泼的爱涌流出来的时候，也就是住在爱里面了。我们之所以能够爱，是因为神先爱我。所以我们昨天在安息礼拜，我们在纪念小组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爱，他是一个艺术家，他有艺术家的情怀，他事实上他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家，他是很有爱心的。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在他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在他经历过这么悲惨的人生，他找到耶稣，他改变他的想法，改变他的做法。他也不是那种高言大志的人，他就是默默的。我就看着他每个礼拜奉献一张支票，我就知道他的信心，他的信仰是真的。光看这样看，看他的谈吐，看他对弟兄姐妹的关系，那是一个真的基督徒。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要谈什么高言大志，你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但是神看在眼里，上帝知道他的爱，也不需要做得太明显，因为小左他本身是一个很 low key 很低调很低调的人，甚至他生病生了癌症，他也不要我们跟人家讲。他一开始有结果的时候，马上就告诉我跟师母了，一再吩咐我们不要跟人家讲，我们都不敢讲。但弟兄姐妹，但他知道我们关心他，他知道我们为他祷告，我们之间有那种爱的那种关系，虽然很淡薄，但是他知道他可以 trust 我们。当我们有持续的爱在我们当中，我甚至在最后一刻还跟神求说，主啊，你给我们一个恩典，让他有一个奇迹。可是你知道吗，上帝没有答应，上帝带他走。我在祷告当中，我也觉得上帝带早点带他走有一个好处，因为减轻他的痛苦。因为最后一次去看他的时候，我相信后来许昕跟 Rosemary 都去看过，他那个肚子胀气，吃什么东西都会胀胀的，吃什么都一样，还喝水都会胀气，很痛苦。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我都不敢回答，没有个牧师敢回答，就是说人可不可以安乐死啊？我说哦，这个问题实在是很难回答。我说我们来仰望主吧。弟兄姐妹 ，It is not easy。我们爱，因为神先爱。爱惧怕跟审判，爱如果有审有惧怕的话，就不是完全。我们如何能够不害怕审判呢？第一个，你必须确定你得救了。你怎么确定你得救呢？就是你自己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啊。因为他在这个第十八节十七节讲到很清楚，他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已经完全了，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要真正的坦然无惧吗？你真正的不会害怕吗？如果今天耶稣来了，如果今天耶稣接你走了，你会不会害怕审判？我想绝大部分人都说耶稣慢一点啊，我还没准备啊。起码我现在也是啊，耶稣在给我。不要现在，慢一点点，我还没有预备好，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的？我们也是有点害怕哦，这个有一些人际关系还没处理好哦，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OK， 我们要赶快处理好我们的人际关系哦。我们昨天碰到我们另外以前的会友哦 ，Michael。我特别找了一个时间，我跟他稍微聊了一下。你知道，在我们真正的明白三五七九洁净法，我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我们弟兄姐妹之间，我们认罪不是要单单向上帝认罪，我们要按照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里面所讲的，我们是在光明中与上帝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才洗净我们的罪。换句话说，你的认罪不是单单向上帝，你要向你的弟兄姐妹。所以我就逮到机会啊，我就跟 Michael 讲，我说 Michael， 如果过去一段时间哦，在我们教会我得罪你的地方哦，请你原谅我 ，forgive。然后我就看着他哦。 他说好 ，and we shake hands。不难嘛，弟兄姐妹，不难嘛。我什么地方得罪你，请你包含原谅我。他说好，那我们就 shake hands， 差一个拥抱了。我觉得下次有机会的话，但你知道，弟兄姐妹，这叫做爱。我们跟着耶稣的脚步去，耶稣要我们怜悯，耶稣要我们的，要我们饶恕，所以你就在爱里面，你就不会害怕，你就不会害怕，了解我的意思？就你们，我们有很多的人际关系，我们可能以前处理的不好，我们得罪人的地方，上帝给我们机会。我们处理好我们的人际关系，不要把这个人际关系没有解决，然后跑去面对上帝的审判。那个时候你多着急啊，连个悔改、连个 make right 的机会都没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害怕，跟着耶稣的脚中心，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个世上也如何。只有这个会让我们在爱里面没有惧怕。弟兄姐妹，我是按照圣经经文里面讲的，爱没有惧怕，爱惧完全，我们就会坦然无惧来到审判面前。你不会害怕，你不会害怕。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一个悔改的心，可以的话，跟我们得罪我们的弟兄姐妹重新和好。我们再怎么样，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从神永远到永远的旨意里面，弟兄姐妹，这都是很小的事情，不如大方的，不要面子的，请求对方的原谅。 Do your part， 上帝会很喜悦。所以持续爱神的必定是持续爱弟兄姐妹的，也必定是持续的遵守神的命令。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呢，弟兄姐妹一点都不害怕，可以说上帝 I'm ready， I'm ready， 我不会害怕，感谢主。惧畏畏惧审判是一个提醒，你要帮助我们不要去犯罪，因为不敬虔的人是不会敬畏上帝的。但是有些时候让上帝吓吓，好害怕，还是不要害怕，要敬畏。因为害怕跟敬畏是同一个字啊，我们要敬畏上帝，但是你不要惧怕审判，所以你才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法座面前。我也曾经有一段日子，我不是埋怨别人，我是埋怨上帝哦，很大胆了，我会埋怨上帝。我曾经埋怨过上帝，你怎么没有给我小孩啊？哦，那个时候可是振振有词啊，我说人家都有啊，我没有，为什么人家有我没有？来来来，反正讲了很多废话，讲了很多不该讲的话，到最后是上帝你原谅我了。唉，我们呢，爱里面没有惧怕，但是发牢骚完了以后，就跟上帝说：“上帝啊，以上所说的，请你不要纪念，我相信上帝也会原谅你。”最后，我们有三个应用啊，弟兄姐妹，我今天讲得到比较有感而发，我也有对小组的过去，我还是有一些的感触，因为他的确是我在东安教会前五年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同工。虽然很舍不得他离开，我们还是祝福他。他也知道他的离开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样 emotional 上面的任何的问题，但是我很感谢主，虽然他离开我们教会五年了，他有问题的时候他还是来找我。所以我想神也是一个很奇妙，好像在我们这个 relationship 这种关系当中，好像做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束。所以我今天也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有些应用啊， 请你把手放在你的头上哈。我念一句，跟大家跟我念一句哈。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与神圣洁的灵互相内住，我只接受圣灵的引导，拒绝邪灵的诱惑，我要活出得胜的生活。我奉耶稣基督名宣告，我有从神来的爱，时时刻刻都浇灌在我的身上，让我持续的与我主内的肢体相爱，让我住在神的爱里面。第三，我奉耶稣的基督的名宣告，我跟着主耶稣的脚中行，神的爱在我里面已经完全了，我就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奉耶稣名宣告，阿门，阿门，感谢主。